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研读约书亚记第二章，这一章记载了探子与纳合的相会。纳合是个妓女，在新约圣经里她被列入信心伟人之中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一节说，妓女纳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不过我不想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看成信心伟人的记录，因为那样就只强调了人性。我觉得重点应该放在信心上，那里所记载的人物都显示出信心如何在他们的生命中做成大事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也可以凭着信心行事，因为我们有这些见证人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。另外一个令我们惊讶的事实就是，纳合被列在基督的家谱里面。新约一开始就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家谱，第五节的经文就出现了纳合的名字。他怎么会在基督的家谱里？就是因着信心。现在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的经文，这里说，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，吩咐说，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。于是二人去了，来到一个妓女名叫纳合的家里，就在那里躺卧。这两个探子派去不是要看能不能得那地，而是去找一个进入那地的最好方法，所以跟以前派十二个探子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。接着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七节的经文。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，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。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纳合说，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，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。女人将二人隐藏，就回答说，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，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。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，我哪里去我却不知道，你们快快的去追赶，就必追上。第六节说， 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，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。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。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，城门就关了。那河向耶利哥王撒了一个谎，因此就保住了那两个探子的性命。他那样做是极其危险的。为什么他要那样做呢？为什么要向自己的同胞撒谎，以保全仇敌的生命呢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再要问另外一个问题：那和所做的可以原谅吗？圣经说得很清楚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服从在上的掌权者。那和并没有服从耶利哥王，我觉得他现在还不能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一个解释。还有一个解释对我们很有意义的，基督徒当然要服从在上掌权者。基督徒活在世上必须要奉公守法，不过当一个国家的律法与神的旨意相违背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就没有别的选择了，我们只有服从神的命令。这就是彼得跟约翰在当权者的面前的经历。那时候政府的人要禁止他们不为主耶稣做见证，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九二十节记载，彼得约翰说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。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服从神的话，而不是人的话，那是神儿女必定有的态度。现在我们让那和自己来回答这一个问题吧，就是他为什么要撒谎来保护仇敌呢？请看约书亚记第二章第八第九节的经文，二人还没有躺卧，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，对他们说，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，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，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。这个妓女让我们看到当时迦南人的一点心态。迦南人听到有消息说有一大群的人要进入那地方，他们认为那一群人要来攻占他们的土地，所以大家都惶恐起来。这是那和说的，也许他常常会听到一些闲言闲语，他也知道自己的同胞很惊慌。我们再看约书亚记第二章第十节的经文，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，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，将他们进行毁灭。我们注意，这个妓女说，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。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在四十年之前，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。在那四十年之中，神给迦南人有机会归向他。我们怎么知道这一点呢？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他的后裔要在一个异乡寄居四百年，然后到了第四代他们会回来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这是创世纪第十五章十六节所说的，那是四百二十年前的事。换一句话说，神给迦南人四百二十年的时间，让他们决定要不要回转归向上帝。有的人批评说， 旧约时代的神是很残酷的，是很凶暴的。我不同意这话。神给了迦南人420年的时间悔改，那并不是一段很短的时间。神后来又延长了40年，好让他们听到神怎样接着释放以色列民出埃及来启示他自己。神绝不会毁灭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神的民族。神给了他们足够的机会来回转。我想问那些批评家，到底你认为神该要给他们多长的时间呢？到了新约时代，神一样的没有改变。他很清楚地指出，凡是拒绝耶稣基督的要下到地狱去，必定灭亡。只是今天这一个文明的社会并不认为地狱存在，等到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，恐怕有许多人说神应该多给我们一点时间。现在已经是1990多年了，神很有耐性，他不轻易发怒，他蛮有怜悯。你要他给你多少的时间呢？他已经给了世界足够的机会来归向基督。那何说我们听见，他们听到以后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2章第11节的经文。我们一听见这些事，心就消化了，因你们的缘故，并无一人有胆气。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。他们不但听见，而且也认为是真实的。即使是那样，他们还不归向神。今天也有很多人听到耶稣基督的死、埋葬、复活的事实，他们知道那是历史的事实，只是他们还没有得救。你是怎样得救的呢？是相信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跟他有个人的关系。我们再看约书亚记第2章12到14节的经文，这里说，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，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，也要恩待我父家，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，要救活我的父母、弟兄、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，拯救我们性命不死。二人对他说，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，我们情愿替你们死。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必慈爱诚实待你。那和不只相信，他甚至于有信心的表现，所以他敢冒生命的危险来保护那两个探子。他听见，他相信，然后就有了信心的行动，那就是救恩了。当你听到福音，知道基督为你从死里复活，你不但相信那是一个历史的事实，你更要信靠基督。那和相信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，因此他转而求告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希伯来书第11章31节说，妓女那和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两位探子答应，当他们攻取耶利哥的时候，他们会保护他一家人的性命。接下去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2章第18节的经文。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，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，并要使你的父母、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。假如耶利哥王转向神，他就会得救。其实如果他们全城的人相信神，他们也都要得救。 只是他们不肯归向神。我们看探子的回报，约瑟亚记第二章23-24节的经文，二人就下山回来，过了河，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，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，又对约书亚说，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，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。他们的回报跟40年前探子的回报完全不同，现在问题不是他们要不要进入那地，他们是一定要进去的。他们从基女纳合所得到的消息就是，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。好，约书亚记第二章我们就讲解到这里，接下去我们继续来研读约书亚记第三章。约书亚记第三章记载了以色列民过约旦河的事。就以色列民的信心来说，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是一个重大的转捩点。40年前，他们面对同样的一件事，想要过约旦河，但是他们没有过去。他们以前要凭着信心进入红海，进入西乃旷野，不过过约旦河攻入迦南地需要有更大的信心，因为他们一旦过去了就没有可能再回头。一旦进入那地，他们就要面对强大的敌人和高大坚固的城墙，他们必须是全体一致踏出这信心的一步，才能够算是完全顺服了神。我们继续往下看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。约书亚清早起来，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，来到约旦河，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。过了3天，官长走遍营中，吩咐百姓说，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，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，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跟着约柜去。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2000肘，不可与约柜相近，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，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。神命令约书亚和以色列子民要过约旦河。过约旦河与过红海不同，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是摩西走到海边向海水伸杖，水就分开，在两边成为高高的墙。现在过约旦河是一个更大的神迹，因为当时河水泛滥，他们渡过的时候是止住了那流到死海滔滔奔流的河水，而且又是约柜先走，离后面的百姓有300尺，大约是1里路那么远。约柜由祭司抬着，他们先来到约旦河边，就站在那里。接下去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三章第15节的经文。他们到了约旦河，脚一入水，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2岸。当祭司的脚一踏到河水的时候，水马上就止住了，好像在河的上游筑了一道水闸一样，在另外一边的水就继续往下流，然后就渐渐露出一条干路。这是圣经所记载的最伟大的神迹之一。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正好是春天，那里有2次雨季，一次在秋天，一次在春天。春天的雨水最多，约旦河正是泛滥之际。在约旦河西边的人以为以色列民 少则要几天，多则要几个礼拜才能够过约旦河。他们以为不会马上会受到他们的威胁，不过有的却非常的害怕，因为他们听到40年前以色列民是怎样过红海的。接下去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三章16、17节的经文。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，立起城垒。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，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。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，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，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。我们注意，祭司抬着约柜走到约旦河中央，就站在那里等以色列民全都过去。以色列民是在耶利哥那里过河的，而河水就在老远的亚当城那里止住了。我没法确定亚当城的位置，不过这个城的名字是很有意义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它是人类始祖亚当之城。从亚当那里人继承了罪，罪就带来死亡，而在约旦河这里所发生的事却代表基督的死和复活，以及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大功。这件事不但延伸到我们身上，也追溯到亚当，就是我们人类起源的那一个时代。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能够理解到的。约柜在旧约里是代表主耶稣基督，约柜是以色列民走旷野40年敬拜的中心。每一天晚上他们回到营里，所有12支派在约柜四围安营。约柜是在营的正中心，可是现在约柜要在百姓的前面，意思是说基督在他们的前头行，先走向约旦河。基督是先替我们的罪而死，当然在我们的生命中他也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度这世上日子的时候他和我们同在，但他是先为我们尝了死味，他是为你为我先进入死亡里。约书亚记第三章也就在这里结束了，接下去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继续来看约书亚记第四章。这一章记载以色列民过约旦河之后立了两堆的石头作为纪念，他们指定12支派各派一个人从河里取一块石头立在河中间作为纪念。祭司抬着约柜最后过河，他们一上岸水就复了原。接下去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，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，你从民中要拣选12人，每支派一人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从这里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，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。我们再看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八节的经文，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，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，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，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的。他们把石头带过去，在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。这搬到约旦河西岸的石头是为了提醒他们神为他们所施展的大能。接下去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四章第九节， 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，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，直到今日，那石头还在那里。这意思是说，当约书亚写这一卷书的时候，那一堆石头还在。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有重要的教导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接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接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弟兄姐妹，在约书亚记这里正是告诉我们，基督是为我们而死，那一堆在约旦河里的十二块石头是代表基督的死，从河中取上来堆在西岸的十二块石头是代表基督的复活。保罗说，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，受洗这个字原意是与水没有什么关系，它有认同的意思。我们认同基督的死，他的死是为我们，他的死就是我们的死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我们也从死里复活。我们今天是与一位活着的基督联合，只有与他联合，我们才能够享受到一切属灵的福气。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要到了，好，再会，愿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，阿们。
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。认识圣经是案卷查考圣经的节目，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，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。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，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，香港沙田，沙漠的沙，田稻田的田，田园的田，沙田田心村，田也是稻田的田，田园的田，心是心脏的心，村乡村的村，田心村247号地下，土地的地，地方的地，下上下的下，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，写给唐中就可以了。唐是唐朝的唐，中精忠报国的中。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，地址是 abc@twr.org.hk abc@twr.org.hk。 愿神赐福您，再见。